Pa den zawe la marun pa ja dagi jiwa, me den shu la ka din chimbo kone je son de ku son tu je. Ngo job za do so kange tu je nye son ne da watam je pa me je tambe shun ne ten zebe. Ngo dam de la ku ja za pal den to je shawa re kun ja da la ma kama pa jingo kun je jun ne si je pan yo yi dam na. Chin len kun je je pa wang ju shu yon pe jen jam da la lan jo se chi ku pe de da. Dhamme tu je chan warandu. Dua nam gada nyebde sim jen tam je dindu zoba san je koma rumbo jen dhubha cha. Ti ye che do tam pe che. Sen la tuye nyam sa langwa jiwa nyambe kolong chan chu chodo tu je ba. Kondu dang de sem ba shu. Heng kao xin jing tian neng go lai dao zi ga ba bang de zong xin zi ga rong do che ling.八帮龙多确定，那这次有这个中心的干部，请我来这边，关于这个佛法方面以及实修方面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有跟大家分享这个也。讨论，那我们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好吗？那我有点不轻松，因为我讲完中文，跟还要讲英文。I'm so， 那我刚刚前面在中文里面没有说到的，就我们再次在这个八邦龙多确令大家一起讨论的这个题目是。这个实修的这个题目，那我们什么是实修，那如何实修，那当然这个题目呢是有点深度，那佛法本身可以那佛法本身呢是当然是非常的深奥，那我们就是要完全很详细的这个实修或是如何实修的部分要表达，短短的时间里面当然是有困难啦，但是我会经历。那今天对我来讲是有点怎么讲，有点压力，因为我本身的母语是藏文，那我在台湾多多少少都会讲这个中文啦，但是这个毕竟不是我的母语啦，所以我呢今天那时候加上还有第三个语文，我在这边还要做一个翻译，那翻成英文，那这个好像我在许多的老师前呢是在考试的那种面试的感觉啦，对，那我会经历啦。那这个关于我们这次的这个题目啊，对不对？那我相信各位对学习佛法的这个道路上应该有一段时间，那对佛法的认知我相信应该都有蛮深入。但是各位呢跟我不一样，那大家还要这个为了生活还要拼，所以时间上这个各方面来讲是不像我们这个出家众啊，是从早到晚就可以，如果自己没有进入这种懈怠的话，那时间上来讲是没有这么的困难，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很尽力的能够就这个努力这个实修上面。那各位呢是不一样，因为还要有自己家庭还有事业还有工作，所以生活是算是很忙碌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我来讲一个很奇特的一种感受啊，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啊，我以为在美国是一个很宽的一个环境， 那大家都不是住在这个大楼或是说这些公寓里面呢、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住在这个比较这个啊什么讲独立的房子里面。那地方比较宽，那我以为在美国的人呢、啊、是生活比较轻松，比较自在，比较悠闲。但是我第一年来的时候我没有这么的体会，那我第二年第三年来的时候我慢慢接触我们这里的这些法友们的时候，好像觉得这边的人对不对，那这种生活压力啊好像不会比这个台湾香港来的怎么讲就是来的小啊，所以我们这边的生活压力还是相当的大，但是当然没有这些大厦啦高楼啦这些没有那么的密集的这种生活，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在美国我觉得时间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那大家都是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是按照这个时间来要拼，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 appointment 啊，那就是可能东赶西赶，就是要赶来赶去，就一天就不见了，第二天就也是一样，所以每天都生活好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在美国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这种忙碌，是可能他是跟生活的圈子里面呢、啊，是好像很难有一个不忙的时间呐、啊。所以这个是在美国人这边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修自己要能够进修各方面来讲一定有困难，我相信啊困难。那这个困难当中我们还需要这个很广泛的这些法教我们要去实修，那我相信更困难，因为大家来讲是大部分的我们这里法友们说这个经常在这个中心里面，这个巴巴隆多确认这样的中心里面有这个冈波巴杰多庄严宝论的这些课程啊，还有这个前往印度里面有这个求法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得到了这个大属印的整个法教了，所以这些都能够要生活上要好好的能够进修，觉得当然是非常有困难了。所以那不只是有困难，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的疑问这个修行上面。那当然并不是说我在这边就会解除所有的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能够讨论，对不对？那我自己的这些经验能够有一些心得能够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提问我们可以问，那么就我们这个做这个问答的这个部分。那我相信在此这边花一点时间跟不只是今天而已了，还有接下来有好几个其次的这个上课，所以我们这个上课的这个没有把一个论文就把它上课了，我们这次的上课方式呢是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或是说再次就是要跟大家讨论的部分啊。我们都是跟着佛陀学习佛陀的法教，那这个佛陀的法教是当然从印度那延伸到这个各个地方，因为佛陀的整个法教是一般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宗教，非常多的宗教，那我们佛陀的整个法教是它并不是一个宗教，那佛陀的法教呢它是不只是一个相信 或者不只是一种激情，也不只是一种欲求的心和而得到的这个法教。那佛陀的整个法教呢，它是要透过这个闻思修。那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各个宗教都有它的闻思修，它有它的这个见道果都有，但是是佛陀的法教有所不同的地方，我们首先必须要能够清楚。我们说啊，我们有皈依，就我们算是这个佛教徒。那我们是这个所谓的内道。那所有的其他的宗教呢，是所谓的外道。是我们这个内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并不是我们皈依佛法僧，就我们变成这个内道。所以这个外道跟这个内道，我们这是藏文里面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是囊巴，就是内，那一个是七巴，就是外。所以是内外的这个内外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是所有的宗教他相信就有一个创造者。那有其他的一些宗教他相信就有所谓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常见的，对不对？那常见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无蕴，我们所谓的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是有一个什么，一个常见的，它不是一个无常的，所以是我是有的。对，那在佛法的这个理念里面，是除了这个无蕴之外，没有所谓的一个我。除了这个无蕴之外，没有所谓的我。那这个我呢，是因为无蕴所合一的当下所呈现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是佛法的这个见地是缘起性空。那缘起性空，是首先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缘起。这个缘起是才可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个外道跟佛法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差别。听，那首先我们这个缘起，那这个缘起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来做一个说明，是缘起是我们中文里面就常常会听到这个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对不对？那因缘和合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就是独立的存在，没有一件事情是独立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因缘和合。在我这个什么讲，桌上的这个花好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和合所呈现出来的。那但是如果是这个花本身，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存在，因为它里面有颜色、形状，这个什么各个层面，如果每一个层面我们把它取出来的话，那就我们最后呢是找不到所谓的一个花，对。那这个花是我们桌上的一个花，那它本身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和合的。 那这个也有两种，一个呢是印的这个什么讲，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印汤面的一个音乐和合，那一个是圆汤面的音乐和合。那印的音乐和合是什么？水这个滴或是空那个什么空气等等，那这就是印汤面的音乐和合，对不对？因为它本身不用什么不用什么经过任何一个圆，它本身就是水，它本身就是滴，它本身就是火，对。但是它如果接触到了一个圆的时候，那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它就会变化，对不对？那这个变化呢，是它可以有呈现另外一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所谓的这个藏文里面就讲这个所谓的一个棍大，就是我们会取一个名字，就得取一个名字。那取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它的整个这个因为是圆，不同的圆的关系，它就会有不同的变化。对，比如说一张纸好了，对不对？一张纸，那纸本身它就是一个音，对不对？那这个纸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花，那就我们不会讲纸，那我们会讲这个纸做的花。那这个词我们就把它做成另外一个东西，那它就会有另外一个名称出现。所以我们很多名相就一直为什么会有出现呢？因为是因有合格的关系，就有各种的这个名相就一直都不断的会出现。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缘起是不见得是我们一定是要这个学习佛法的人能够我们这个要了解，其实是我们称为一个人，我们对这个因缘和合的一个理解是其实是对怎么讲，对任何一个人都，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时代有很多的这种工作的压力啦，这个心理上的一种很多的这些矛盾啦，是这些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我相信那这些压力各方面就会有减少很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会把它想成一个因缘和合，我们把它想成是它是一个具体的，就完全是一个具体的。那当然它我们已经想成把它一个具体的时候，那我们很难去能够破除这个具体上面的执着。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具体上面的一个执着，我们必须要能够透过这个因缘和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见地是很重要的。所以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们称为一个佛弟子，那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告诉人家说你要当佛弟子必须要做这个皈依。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推荐非佛教徒来说是你应该要首先听闻这个佛法，我就要好好的思维。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佛法很珍贵或是有道理，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比较祥和，那我们请他们或是说请不管是那对方是谁，那我们请他来做皈依。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本身，我自己也是啊，各位也是，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我们要皈依。那皈依的这个仪式我们很重视。那这个皈依的仪式里面我们最重视是什么？是可能会取得一个 皈依的法名，那这个法名的内容，那看到我们很重视，我自己也是，我从小八岁进了寺院的时候啊，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做皈依了。当然，我很荣幸能够跟着我的这个上师啊，能够做这个皈依，是一个非常很荣幸。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对这个皈依的内容一点都不清楚，对，只是跟着师父就念这些皈依的颂。然后就师父说什么，然后就跟着念一念，念完了，然后就做了完这些仪式，然后就得到一个名字，那我自己称为是佛弟子。但是如果还好，我那时候很小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问我，什么叫佛法，对，什么叫皈依，什么叫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我相信应该是一句话都可能没有办法回答。那为什么呢？因为是仪式做的比对佛法的理解来得太早。所以其实佛陀他曾经告诉过我们，你们不要把当作我是很神奇很有加持力的，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依靠者，来能够我说什么，那你们比丘跟比丘女你们就听什么，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必须要我曾经这个讲过的所有的这些法门呢，是你们把意义能够要去思维要了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法教内容有道理，那你们就好好的去把它使用。所以这个是佛陀一开始就是告诉他的弟子们，那我们也是佛陀的弟子，所以我们应该要听话佛陀曾经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教。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不会做太多这些什么空心缘起这些啦，对，那这个是大概前面就一个稍微就做一个开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皈依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最究竟的，应该算是一个目标。那我们对自己的目标都不清楚，那我们对这个学习法教的道路上面要如何要增加信心、出离心、慈悲心，是我相信应该是有困难。对我来讲，如果是没有好好的去把它视为整个皈依的这个内容，它的整个素生跟道理的时候，其实信心、出离心、慈悲心都会退步了。虽然我们可能学习非常大的法教，大圆满的法教，大所因的法教，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基地是皈依，我们对皈依的这个认知是没有这个深入的时候呢，是所有的法教呢是能够要学习法教上面能够要有成就，我相信应该非常有困难的。说那首先这个我们要讲这个皈依，对不对？那大家都已经有皈依了，对不对？但是有皈依不代表说我们对这个佛法僧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我在这边并不这个意思说各位对三宝不认知了，对不对？我相信我们认知越多越好，对不对？不代表我这里我自己也是认知的很深，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互相交流这个佛法当中，我们相信可以学到一些，我相信学到一些，我个人来讲可能会学到一些。那整个佛法是用两个层面来看，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因地，那第二个是果地。那这个因地是什么呢？是从小乘的法教就到整个大乘的法教，我们就讲所谓的因地。因是那个因果的因，那地呢是那个对因地知道嘛，对。那第二个是这个果地，那这个是所有的这些法教，对不对？那从这个佛陀透过这个报身佛的方式来传达所有的这些法教，那它是属于在这个果地里面。所以因地跟果地是有所谓的一个不同。那不管是因地或是果地，那它的整个实修的一个次第，实修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那就有这个这个什么三藏跟三学是它的整个一个次第。那三藏呢是我们必须要能够闻识的部分，那三学是我们要实修的部分。那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金刚乘也好，那必须要这个三藏的这个理解是很重要的。那三藏大概应该清楚了吧，对不对？那这个净、这个律、论这个三藏。那这个三学是这个持戒、禅定，就是智慧，这个叫所谓的三学。所以我们三藏跟三藏的理解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就会这个进入这个三学的一个学习的。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佛法是在这个当初在西藏来说了，对不对？当初佛法是迎接到西藏的时候呢，他是用这个九地来做这个次第，对不对？那这个九地呢是什么？是这个圣闻、缘觉，还有这个菩萨。那接下来的是这个四部、行部、语起部、无上语起。那加上呢是有阿耨阿地有个，就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在教派的一个方式。那在西藏这个信派的这个传承来讲，是它的整个算法是不同。那第一个呢是当然是小乘、圣闻、远觉这个菩萨是一样的，那加上呢四部、行部、语起部。那语起无上语起，它就把它分成三个，一个是复续、摩续、双晕。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所谓的九种，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次第。那这个都是这九种呢，它是有因地跟果地的。那前面的这个声闻、远觉、菩萨都是一个这个因地的一个法门，因地的方式来实修。那加上这个金刚乘的这个法教，从四部、行部、语起、无上语起呢，是加上这个复续、摩续，或是说这个玛哈阿耨阿帝。旧派跟新派的这个名称上面是有所不同，所以但是这样的一个实修是它是这个果地上面的，对不对？因地跟果地，那不管是因地或是果地，对不对？那这个皈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会听到所谓的佛， 我们会听到这个佛。那听到这个佛的这个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佛的一个形象，佛的一个形象。那对这个佛的形象上面呢，是当然人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争议，对不对？那我称为一个汉人，那我喜欢看，我是喜欢供奉好像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佛的样子。那如果是我是印度人的话，我相信我就会请像印度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样子。那如果是一个藏人的话，他可能不会选择印度的那个样子，或是说那个中国的样子，他可能会选择这个西藏的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听到佛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一个形象，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不止更严重一点的话，对不对？更严重一点的话，那可能会把它当作是像一个神一样，对不对？像一个神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是更严重的话，那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一样，对不对？那曾经2500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他的智慧是很高的，他的学历是很高的，他有很多的神通的力量，好像是有这个历史上就有这样子一个人出现过，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呢，就是跟着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就是学习他的理念。所以我们对一个佛的认知呢，大部分都是就是好像是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今天要去买房子好了，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建筑师啊，对，我们去买房子啊，我们会看他的房子外表好不好看，他的地理好不好看，对不对？未来这个房子的整个这个什么价钱有没有一个什么叫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对不对？那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什么叫室内的设计好不好？我们只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看。对的，我们大部分都应该比较没有这种经验说啊，它材质用的好不好，它的整个地基好不好，我们不会用，对不对？不会去看。所以我们称为一个佛弟子，或者我们已经是一个实修的，我们已经是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来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我们会比较会趋向这个外观上面。比较会趋向一个外观上面，但我们这个实修上面也是有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师父如果交代一个弟子，你念六字大明咒就很好了，很殊胜了，那你一辈子就把它念六字大明咒，就是有可能这个人，就是我亲自有一种怎么讲？有经验的来告诉你们呢，是过好像过没有多久了，可能有几个礼拜或是几个月吧，对不对？那就马上会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更多的要求。他说什么？我想要念金刚护法的这个咒语呢，或是我想要念这个某某个这个六臂或是十臂或是二十臂，就是种种的这个本尊的这个作用呢，或是护法的作用呢，那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想法会出现。那为什么会想法出现呢？因为就把他人的想法里面好像越特殊越多长相越不一样，那就觉得我比较容易，我们的心比较容易吸引，对不对？那如果是师父告诉你那些就不用念，那你从今天开始就念佛陀的名号就好了，对不对？那他觉得好像这个师父没有法教可以传给我了，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就是叫我念那个佛陀的名号，对不对？实际上来讲是，就是我自己也是啊，我各位也是啊， 其实我们念佛陀的名号念的比本尊少很多，是吗？应该是嘛，对不对？我们应该是没有再念过佛陀的这个名号，我们念我们念马哈姆那说话，应该是还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再念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一个本尊的座语，很长的一个座语，或者说这个一个分路护法的一个座语，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记得很清楚，可能念的可能这个字数可能也很多。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情况？是原因呢？是源于对皈依的整个法教不认知的关系。如果我们对皈依的法教很认知的时候呢，是自然而然这个对佛法的这种怎么讲，就是说学习的这种方式，我们实修的这个方式，我相信应该有所不同，对，有所不同。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就在这边谈这个皈依，对大家来讲可能很浅，这个皈依是好像觉得这不是一个课程的内容，对不对？那皈依是一个仪式嘛，皈依是一个开始啊，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皈依是我觉得要学习这个小乘、大乘、金刚乘的所有的法教的，我觉得这个更道果是在这个皈依上面。如果对皈依不认知的时候呢，根也没有了，道也没有了，果也没有了。不管是我今天学习大所应的法教，或是我今天学习大圆满的法教，或是我今天学习这个更无上的这个法门，但是如果我们对皈依的认知是不够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法教呢是一个很浅的，就是名义上面是有我们在学习更高的法教，但是实际上来讲它是没有这么理想了。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是除了皈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一个是因很重要。那因是什么？那因是对恐惧的认知，对恐惧的认知。那大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呢，包括我自己也好了，我们对恐惧的认知是非常的浅。我们现在在这个佛堂里面，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恐惧。我们认为恐惧是一定要有一个意外的，有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才觉得有恐惧。那实际上呢，是我们的恐惧是跟这些外在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恐惧是因为有我执着贪嗔痴慢，那自然而然就有恐惧。那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贪嗔痴？是因为有恐惧。为什么会有恐惧？是因为是有无明的关系。那当有了无明，恐惧自然而然就存在的。所以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佛陀曾经在经典里面有讲，观察顺了降着哇即把没把脱不出，这个是佛陀在皈依的之前有讲的，对不对？那我们要皈依三宝，是要第一个我们要想要脱离的是什么？是脱离的是要恐惧。所以这个恐惧的认知如果是很浅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这个下根期的一个皈依的精神。那我们对恐惧有比较深层的认知，那我们会有重根期的一个皈依的理念。那如果我们对恐惧有彻底的认知，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有这个上根期的这样的一个皈依的精神。 对，那皈依本身它是皈依三宝，但是皈依的人，皈依的我们自己，那我们的心需要这个所谓的出离心，那这个出离心呢，是必须要透过对恐惧的认知，对不对？那恐惧是什么？是无明。假设我们现在每个人眼睛都张开了，对，因为也有光线，我们对这个黑暗一点都没有恐惧，完全没有恐惧。为什么？因为是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无明是什么东西呢？举个例子来讲，是眼睛闭开，眼睛把它闭起来，对不对？就是全部都是黑暗。那如果 OK 讲一个很简单的好了，我眼睛张开的能够要过那个红绿灯好了，对不对？过马路好了，那眼睛张开的我要过马路，是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对不对？但是还是可以有比较踏实的能够可以过这个马路。那同样的人到了那边就过来，同样的马路，眼睛闭起来请他过马路，对不对？他有很充满的这种恐惧，对不对？每一步都是一个恐惧。那为什么每一步都是一个恐惧呢？因为同样的路，但是他看不到的，所以当看不到的时候呢，那个恐惧就我们可以认知什么叫恐惧，对，什么叫恐惧。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恐，我这个恐惧是我举什么例子呢？是举例成这个眼睛我们不看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明。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呢，是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无明，当有无明的存在，这个恐惧就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对恐惧没有认知的话，那就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学习法教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这些原因。那原因什么？是非常非常这个比较正确的来看，是第一个是下根器的。那下根器的一个皈依三宝的人，他有恐惧，但是他的恐惧是什么？是 OK 往生之后或是死亡之后，就会有所谓的下三道、地狱的、恶鬼的、畜生的。那我对这些众生的这些痛苦，我没有办法能够忍受。那我不想就是堕落到那种的一个下三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痛苦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就学习佛法，那就是请求祝福啦，我们忏悔也好，做善事也好，就是说念经也好，我们会很努力的、很精进的、很认真的能够学习法教。对，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对恐惧的认知还是很浅，他对无明没有认知，他只是认知什么是有下善道，但是他对这个伤善道还是有一个欲求在那边。那这个呢，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处理性呢？那不是的。那第二个是重根器的一个皈依的方式来看，就是他当然这个要脱离这个下三道，那不只是脱离下三道，他要脱离这个轮回，对不对？但是呢，是没有这个意愿，对，想要能够证悟成佛，他只是想要脱离轮回的这个痛苦，那这个是这个重根器的。所以对这样子来讲，对无明的认知、对恐惧的认知还是不够的。对，那第三个的这个上根器的来看，对不对？那不只是下三道，也不只是轮回的痛苦，那就他想要 这个完全要解脱证悟成佛，是为了能够利益这个什么、自利利他的这样的一个出离心来能够学习法教啊，这个是上三这个上根器的。所以说观是一个皈依来讲，并不是说我念了皈依文它就是一个完整皈依了吗？那不是。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皈依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个恐惧的认知，对无明的认知是有多深沉。那如果是对恐惧的认知是很浅呢、那不是一个上根器的，也不是一个下根器的，也不是一个重根器的，它只是一个恐惧。它恐惧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很简单，恐惧是我今天皈依是为了我不要生病，那这个恐惧是很浅的。我今天要皈依三宝是啊，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可能事业好一点了、我今天要皈依是可能官司要赢了、对不对？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原因，就是要皈依三宝，对不对？很多人有些生病而去皈依的。那有些是可能家庭的这些怎么讲情形而去皈依的，有些是事业而去皈依的，那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皈依。那这些皈依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出离心，它不是一个出离心。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没有出离心？那出离心是如何呢？那出离心是对恐惧的认知，对无明的认知，对烦恼的认知。先不要讲烦恼，这烦恼是在这个我们法教实修上面我们需要的这个脱离，或是需要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是所谓的烦恼。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首先需要这种恐惧的认知是很重要的，对恐惧的认知。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进修如弥勒涅槃一样，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对不对？很多种理由。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理由呢？因为我对恐惧还是没有那么的着急。我觉得我生活过得好，还是现在还50岁还不会怎么样，现在还60岁不会怎么样。我对我来讲我44岁，我觉得还有一段路了，对不对？好像算一算好像还有还可以有这个什么的。就是说1/5还在啊，对不对？就好像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呢，是我们对恐惧的认知是不够，所以我们对法教上面没有精进。我相信我自己也是好，各位也好，我们一定有听过很殊胜非常殊胜的这种法教。那你们自己本身应该也有就是就学习到了很殊胜很深奥的很多法教，对不对？因为各位有很多这种机会亲近很多的上师，对不对？那从很多的上师处有领受了很多殊胜的法教，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子，应该要这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慢慢就会忘记。那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我们对这种恐惧的认知是没有一个深层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佛陀在这个皈依的这个整个解说里面，他就特别就有提到是吉巴，是所谓的一个恐惧，对不对？那这个有多少个有多有很深层的时候呢，那出离心就会增加，出离心就会增加。那接下来就是出离心，我们讲出离心。那其实这个出离心呢，是按照整个佛陀的这个整个法教来，我们要培养这个出离心，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这个四法因。四法因大家听过吗？对，四法因有吗？没有吗？那四法因呢，是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过了。称为一个佛弟子，他 已经准备好要皈依，那他如果对四法因不知道，那没有理由他有出离心，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讲，对不对？就是没有吃东西，对不对？他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吃饱了，对，因为他没有办法饱，如果没有吃东西的话，对，所以说我们要说啊，我要学习佛法，我必须要有出离心，好，对不对？那我的出离心呢，是可能赚少钱，怎么少买东西，少吃东西，对不对？那就不打扮那这些漂亮，对不对？那就生活过得很简单，对不对？那是不是出离心呢？那不是出离心，对不对？这不叫出离心，对不对？那出离心呢，是他必须要透过一种思维，我们平常不会去思维的思维，对不对？一种特殊的思维，我们就慢慢的能够就有办法培养这个出离心。所以为了培养这个出离心呢，是佛陀就当初就有讲四法因。对，那这个四法因呢，是其实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了解。对，那这个四法因在中文里面是怎么说的，对不对？那诸行无法，诸行无常，对，诸行无常。那第二个是那个由乐借苦，对，乐是那个乐，对，随乐的那个乐，由乐借苦。那第三个是诸法无我，那第四个是寂静涅槃，不是涅槃寂静。那这个是我们叫四法因，那透过这个四法因来能够慢慢的去培养这个出离心，对不对？那这个出离心没有办法有意外的，对不对？它必须要能够去培养，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宿世的这种习气，对不对？我们立刻要有一个出离心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即使我们听了很多的法教，我们觉得好像有出离心，好像有出离心，好像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进入这种懈怠的，所以他就这个佛法的整个殊胜呢，就他就会忘掉。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四法因是常常要去思维。像你们这个学习大顺印的法教来说，是我们不是有转性四法嘛，对不对？转性四法嘛，就是这个下满人生啦、十万无常啦、业因果啦、轮回过患啦，是这些都是为了能够培养这个出离心。所以四法印呢，是它不是所谓大顺印或是大圆满，它是整体整个学习法教，对对，一开始要皈依的一个弟子来讲，所以他必须要懂这个四法因。那第一个是诸行无常，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无常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无常的认知是好像就是一个生命结束，无常的认识就是生命结束。其实无常的如常的定义，它不是生命结束的，对不对？无常的定义就是说，对不对？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给予我们，就是同样的感受。比如说，某一个人是他是我的最好最好的朋友，好了，对不对？那因为它不是常，因为是无常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他是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无常。同样的人，他会给予我们不同两种感受，对不对？所以对这个无常，是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学佛的人都要视为无常。 如果一般一个非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人，他对无常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呢，其实一个人很伤害我的一个人来看，我比较不会那么的恨这个人，对，因为我知道是无常。但有一天搞不好这个人是变成我最可能是依赖的人，可能对我最好的人。是为什么？他不可能，他出生就不是我的敌人嘛，对不对？因为他敌人是因为有种种的原因，他就变成他对我最最最不好的。所以说无常的一个概念来讲，我现在是生活过得不是很好，那没有关系，因为是无常，对不对？就无常的意思什么东西，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无常的一个思维，对一个非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人来讲，是可能内心层面是很有弹性的，对不对？事情看的不是这么的具体，这么的这个什么课题就不会这么的看的这么重，对不对？看得这么重。所以说其实这个无常在这个处理性里面来讲，这个无常是第一个脚步，对不对？有经典里面有讲是，对不对？这个地球上是最大的脚印是，如果是大象的话啦，那恐龙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不对？反正就这个大象的这个脚印是最大的话，那佛法里面最殊胜的一个思维，转性的一个思维，我们转心性要能够转性的一个思维，是无常，是如那个大象的那个脚印一样，那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对无常没有个概念的时候，那这我们要有一个处理性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这个无常，我们就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生命结束了，对不对？其实生命结束是应该是不是无常了，对不对？应该不是无常，它是一个结束，对不对？它就结束，因为其实它才是比较长一点呐。因为为什么呢？是还没有证悟成佛为止啊，对不对？一定要能够要轮回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呐，对不对？因为它是比较长一点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面临的这种所有的这些过程，它才是一个无常。所以是一个无常的概念，我们对这个什么物质，对名利，对这些外在来讲，是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么的贪着。是无常的作用是什么？视为无常的作用是不会这么的执着，也不会这么的贪着，所以稍微我们的内心层面来讲是比较有弹性一点的。可是这样的一个弹性，它就有一点开始有一点处理性，它有一点处理性，并不是说它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它自然而然内心层面就有一个弹性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住行无常，那第二个是那个游乐戒苦。那游乐戒苦呢，是它是牵扯到我们的烦恼，它是牵扯到我们的烦恼。为什么我们终身在苦？我们苦把它认为是因为有外在没有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具足，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的，我们希望的都没有如意，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很苦，对不对？那实际上来讲是这个游乐戒苦的意思是什么？即使有了烦恼，不管是外在有多么的这个具足，对不对？有多么的这些条件有具足，但是我们内心如果有烦恼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有快乐的，没有办法有快乐。所以为什么没有办法有快乐呢？是因为快乐跟这个痛苦是内心的感受，并不是外在给予我们的。对，外在给予我们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假设我买了一个，举个例子啦，对不对？我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按摩椅子好了。 对，最近我很多这些这个什么商店里面都会看到很多按摩不同的椅子啊，可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他就会帮你按摩那种。那我就买了，那我就放在家里，我会在上面享受，就觉得啊特别的舒服，可能有就那种就心情就觉得很轻松，对不对？就但是那个是因为我想要那个感受，他的快乐，他的舒服，因为我自己有那个计划好的动机，我想要感受，所以我就坐在那个上面按摩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很好的感受，对不对？那但有一天公司有很多事情，对不对？就处理不了的，或者说有个同事之间呢有很多不和的啊，那就有家庭有一些问题的，对不对？那就有很多事情，就可能有这种很不好的情绪一直在发作，对不对？那回去，对不对？那就带着那种情绪，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我也想要享受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个享受，对不对？对不对？为什么越能够把它性沉淀下来的时候，越可能会想到很多这些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发生的事情，就我在我的脑子里面，就可能有不同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一直上来，对不对？那这个按摩椅子对我来讲，可能一种蛮讨厌的了，对不对？那我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睡在那个上面，躺在那个上面。所以说，同样一个外在的一个条件，其实没有办法给予我们一个常态的一个感受。对不对？他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内心层面有没有烦恼而已。如果内心层面如果有烦恼的时候呢，是这个外在有多么多么的有条件有好，还是内心层面有烦恼的时候，它是有苦的。所以这个苦呢，是这个比较深层的，能够跟我们内心层面有关系的，这个苦跟我们的内心层面有关系，对不对？那内心层面的关系什么？不是内心的本质是苦，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了这个贪嗔痴慢这些情绪的时候，那就自然而然就有苦在那边。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是这个由乐借苦。那第三个是诸法无我，对不对？那诸法无我当然是这个有两种层面来说嘛。那第一个是那个人无我啊，第二个是法无我啊，当然是这两个层面。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空性应该有一定的认知啦。因为为什么呢？对学习法教的人呢，因为学习佛法的人对空性的认知是，我相信应该有相当的不错啦的认知。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在台北火车站就遇到过一个人啦，对不对？他不是佛教徒，对不对？但是他对空性的认知啊，对空性的了解，读很多空性的这些书呢，比一般的我们佛法的很多理念来的非常非常的正确，对不对？这是正确。但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是这些恐惧啦，这个所有的这些空性呢，他就没有把它放在自己上面，他就所有的这些空性指的是就放在全部都是这个什么诸法上面，就是这个什么外在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空性的认知，我相信大家这个什么人无我啦，法无我啦，我们应该都很清楚。那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人无我上面是比较困难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无蕴是怎么讲，是一个虚幻的。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早上到晚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身体，我就要吃三餐，为了这个身体就要穿衣服，为了这个身体要很多打扮漂亮，为了就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无蕴的感受，对不对？我们就有自然而然就有很深层的执着对无蕴的。那对我们这个无蕴之外 没有所谓的一个我的时候呢，是好像就无蕴不是我，那无蕴之外没有所谓的一个我的时候，那如果是没有出离心在那边，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在那边，如果没有菩提心在那边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会产生恐惧，对不对？会产生恐惧。为什么会产生恐惧呢？是就一直在我们在付出在这个无蕴上面，但是最后呢，它本身是没有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它根本不是我，对不对？我本身是不存在的，那我是因为无蕴开始之后，它就无蕴聚集的时候，它就我就实现了，对不对？那对这个法无我就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花是不存在啦，对不对？那每一个花瓣就一个一个拿开，它的颜色一个一个拿开，那就全部都把它散开了之后，就找不到这个花，那这个叫所谓的这个什么叫这个什么法无我比较容易，但是人无我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说为了人不那个什么人无我，所以在这个小乘的整个法教里面有很多这些四维的法教嘛，所以有什么身体就把它当作是一种36种一种不净的，就是一个脏的，那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要去把它四维这个整个身体，它就从皮啊肉啊血啊骨头啊，就一直就四维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呢就会感受到这个身体是根本没有一个价值我要去执着的，对不对？就找不到一个价值我可以执着的。那这个是小乘里面有这些37道品里面的这个前面的就有这种四念，四种四念的这个等吧你要修对等吧是对四种四念里面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这个什么生四念，生的一个四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啦，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啊。这个是在37道品这个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到。所以我们这个人无我上面呢是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这个为了整个出离心呢，是这方面的这个了解是很重要的。那第四个是那个极净涅槃，对不对？那极净涅槃呢是什么？是其实这个无常，这个什么远离烦恼，或是断除烦恼，转换烦恼，还有这个证了这个什么空正见的智慧，所谓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是其实是这个叫极净涅槃。那极净涅槃并不代表是一定要成佛了，对不对？那极净涅槃是对，如果没有这个什么讲执着，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能够有这个空正见的智慧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内心层面呢是没有所谓的恐惧、害怕、痛苦、恶缘都会转化掉。那为了这个呢，是必须要有前面的这个无常的思维，还有那个苦戒苦、无漏戒苦的思维，还有这个诸法无我的这种三种思维，就会到达了这个极净涅槃。所以到了极净涅槃的这个前面的三种思维的时候，那我们才会有一个心，就有所谓的一个出离心就开始了，对不对？出离心就开始了。但有了出离心之后呢，是我们当然要那就要开始要寻找，对不对？那我现在有的无蕴也，我是说这个人无我啦，这个法无我啦，无常啦，游乐戒苦啦，那什么都一切都是一种虚幻，一切都是没有一个究竟的话，那我们必须会内心层面有一个声音说，我应该要寻找一个究竟的。所以那个究竟的是什么？是所谓的这个佛。那为了到达那个究竟，那就是第二个是就是法。那为了要学习这个法教呢，是那就要跟着僧。所以这个是三宝，三这个什么佛法僧，是 不得没有出离心的。如果没有出离心，我们还想要能够成就，不是成就了，就是想要这个有这个皈依，是比较 spend some time on that. Still, we have a few minutes. Hello, yes, Joseph. Yes, yes, yes.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clarify. We primarily, it seemed today, talked about the four seals.
Mm-hmm.
I'm a little confused. Could you clarify...kind of succinctly what those four seals are and how the four seals differ from what they call the four thoughts that turn the mind to Dharma?
Oh, you mean four thought?
A little confused about how they relate or different.
Precious
human condition, difficult to obtain, everything is permanent, karma, suffering of samsara.Four thoughts that turn this, I think it's translated as four thoughts that turn the mind to Dharma.
Yeah. Third thought, isn't it?
No. Four. She.
Oh, 转性四法. Oh, it's a, oh, okay. But, that's, you're talking about, six, no, six. There's a four, preliminary practice, of the, Ngondro.Isn't it? Not. Also, all you are talking about four turning mind of Gambopa? Okay. It was Gambopa, right?
Yeah.
So it's a similar, but not, but the four turning mind of the Gambopa was taught by Gambopa.But the four seal which signify the view was taught by Lord Buddha. So I think that is on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ubjects. So actually it's very much same, but Gambopa four turning mind is based, on Vajrayana practice. But these four seal, how to say, four seal contemplation is more, based on Hinayana practice. Hinayana practice.So, because when we take refuge in Buddha Dhamma Sangha, we are not, firstly, we are not taking Buddha Dhamma Sangha, we are not taking refuge in Vajrayana way. We are taking refuge Buddha Dhamma Sangha in a Mahayana way, Mahayana way. So, why we are taking Buddha Dhamma Sangha in Mahayana way? Because, we have to have, the bodhicitta. Through the bodhicitta, we are taking refuge in Buddha Dhamma Sangha. But that is the Mahayana way. But this four seal contemplation is only for Hinayana. So those who, taking refuge first time in Buddha Dhamma Sangha, then we have to have this three contemplation for create, I think, is developed more renunciation. That is the differences, yeah. Okay, so I think we're gonna stay up here today. So hopefully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So I think later we have puja, right?Okay, before the puja, so we have to conclusion our teaching here. So we just do dedication part. What?
Thank you.